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经过三节课的讨论，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前面讲的比较详细，后面就赶快车啊？让我联想到导师今天说过啊，在印度的论书哈、通常开头的时候都是讲最详细的，那后面就比较简略。为什么呢？我突然今天悟到了，后面时间太赶了啦。那大智论一共90品，初品很详细的翻译，34卷，其中一卷是经，然后33卷是论，后面第二卷以后时间来不及了，就略议了。好，那我是尽量避免这种头重脚轻齁，所以我尽量看看能不能平均分配。好，我们现在看控制探究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请看第一的目次。在上一节课圆普法师说到中论，有一个偈颂非常非常重要，众因缘生法，那就是缘起啊，我们说它是空，就是空啊，意为是假名，就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中论的主要思想、中心思想就是四个主题：缘起、空、假名、中道。好，那缘起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接着就是讲这假名啊，就是在第五节先谈假名。然后第六节再来谈空啊，第七节再谈中道啊，各位看课判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第八节就是如幻，这如幻它是贯通啊，即空即假的缘起。好，那我们直接看假名啊，在讲义第一的三，假名在中论里面有重要的意义。那我们要看中论的假名从哪里来啊？我先讲结论。在这一节里面，导师提到这个假名主要是跟独子部的受假有关啊，还有罗什翻译的般若经，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有提到三假品啊，有名假、受假、法假啊。那个受假跟中论的这个受假有密切的关联。好，那般若经早上有说，般若经它有原始般若、小品般若还有中品般若，还有那个大本的般若那么我们先看在原始般若，一切在谈到假名的地方，它是说一切但有名字，没有实性。所以般若经一开始要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不是自己说，他也不是请大菩萨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他请谁？请须菩提。那须菩提怎么说呢？他说：世尊，我不知道有一个实在的法叫做菩萨我也不晓得有一个实在的法叫般若波罗蜜，那我如何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讲完了，请问各位菩萨，你体悟般若波罗蜜是什么了吗？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论的解说，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原来在说什么呢？请看科判，般若经的假名，瓜偶一原始般若的阿拉伯数字一，它其实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嘛，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我根本不认为有一个菩萨的实在的法，没有一个实在菩萨的法，就是体悟我空众生空了，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可说，那就是法空。所以只要悟得我空法空，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体悟实相般若，他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看 这一份讲义倒数第三行说，没有菩萨，没有般若，就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一切只不过是假名，没有实在的。再往上两行，名字是无所有，一切但有名字为名，没有实性。再往上一行，名字是没有决定性，同一个名字它可以有代表种种种种的含义，例如说我们讲方便，那方便有时候上洗手间也是方便啊，你能不能给我方便啊，开火门方便一下，这一词它意义太多了啦，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没有一个决定性。所以最后讲菩萨是人，如果了解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的自性，那就是体悟到众生空。般若是法，人与法都是假名无实，这是原始般若谈但名无实，一切都是假名。那下一页瓜五二，中本般若谈假名的时候，他就扩充为三种假，这如中间引文标楷体的地方，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这三假呢都要学，一个是名假，第二个是受假，第三是法假。也就是说在小品般若我们看到只是一切只是假名，但是到中本般若的时候它就扩充为三假。但是这般若经它没有再详细解说这三假的差别如何，那我们就借助大智度论，如阿拉伯数字二，大智论对三假的解说，我们直接看角注五，刮胡二，它一共有两说，最常用的是第一说，第一个法假，法假就是五蕴，这里举有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为一个众生，为一个人，那么这一一的法就是法的施设，这里的假是施设的意思，就让人家知道那么受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依着这个五蕴假合成为一个复合物比如说我是五蕴组成的，对不对？那各位你是不是五蕴组成的？是所以这个五蕴本身它就是法，那组成的这个一一的众生这个个体，这个复合物，那就是受假。那我们都是五蕴假合的，但是组合出来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幼不一样给这个名称，每一个个体这个叫魔假，那个叫魔乙那就是名假就名字施设那这个受假的意思比较特殊而且比较重要因为导师在这个标题假名有一个副标，特别是标明受假那这个受是什么意思呢？如讲义第五页第一行，受假它主要的意义是依染众缘和合的意思，这个是重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依然五蕴而合成一个复合物比如说树它有枝叶跟茎等等合成为一棵树这些依然众缘合的这个通通称为受假好，瓜胡三，般若经所说的假名在版本之间有一些出入例如那个表 ABCDEF 各个版本那我们所依据的版本主要是 A 罗什所翻译的摩尔波尔波米经，有名假受假法假。那么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有的没有受假，而多一个教授假或方便假 有些学者以为这个叫受假就是受假，其实大智论有明确的解释受假的意义啊。这个受不是说有一个提手旁教授的受啊的形物，不是啊，它依然中原和合。好，为了说明这三假的意义，导师有特别比较大毗婆沙论的二有说跟无有说啊。那我们看一下角注八，最左栏就是二有啊，大毗婆沙论有说实物有跟实舍有，这是二有。另外还有谈无有，就实有、名有、假有、和合有、相待有。那么假名就是般若经的假名，有法假、名假、受假，或者版本的不同多一个方便假或者教授假，彼此对应的关系。好，我做这个表方便大家了解，就是实无有啊，可以对应无有的实有，或者是般若经的法假啊。但这个地方请留意一下，这个假我们讲是五蕴嘛，如果以五蕴组合的人来说，这个五蕴本身呢、色受想行识，在睡丘部来说，他认为他是实有还是假有？他认为是实的 啊。但我们般若经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假实色、虽然名字是翻成法假，但是它的内容在有部来看，它是法是实有，在中观般若来说，它是假实色。所以这个假不是说对每一个部派都认为它是假有的，不是、这个假是施舍的意思、那么二有的施舍有就包含了名有、假有、和合有、这个假有例如、有泥土组成的瓶、那和合有是诸蕴和合而有施舍人普特杰罗，那相待有就是对高矮长短之间的互相比对。那么其中的假有跟和有相当于三假里面的受假如第五页引文的表楷体倒数第二行，三假有平一车胜君临，像君它是一个一个的兵人组合而成为大军啊，这个都是从和合的来说啊。那和合有就是诸蕴和合而施舍有人啊，所以这两个的意思跟受假的意义是相合的啊。好，那我们大略了解法假、名假、受假的意义之后，接着导师有在解释什么是方便假或者教授假。在第六页的第四那个方便假主要就是佛言说的方便例如这里引文标楷体如是缘起就谈此有故彼有啦，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样的缘起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都是如是都是如此的法住法界如来自然通达等觉宣说施舍这些法缘起法其实是佛为了让众生了解所施舍的佛的教法都是方便施舍的那佛体悟的内容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样的实相一般众生不了解所以佛方便施舍用文字一般众生所了解的来为大家解说这样的施舍 有一点像以指指月用一个指头指向月亮在哪里这样的方便施舍那指头不是月亮我们要顺着这个指头去认识月亮在哪里好这是般若经谈三假大致呢跟般若经又有一个微妙的不一样它多说了三假的次第就是三大智论有名三假次第 五入，就行者先破坏名字的执着啊，名字的执着，一般人有的还是会执着啦，说你笨得像什么一样哦，啊，他就心里哦，就对号入座了啦，哦，哎，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名字跟他所指的那个内涵不一定哦相合了啊，哦。再来，名字的执着去除以后，要进入啊，刺破受波罗涅体，这个受的施舍就是我执啊，我们。破除了这个我执众生执，那就可以悟得我空众生空。然后其次呢，再破法波罗涅体，波罗涅体就是施舍假名的意思啊。先破这复合物的受众生的执着，再来破法的执着。这个跟我们在体悟我空法空啊，来。正好也可以相合，那一破的我执法执，那就可以悟得诸法实相了。好，第四，中论之假名与般若经之受施舍，导师说，诶，中论的假名是般若经三假里面的哪一个呢？其实三假里面的主要就是受假。好，那在第七页刮胡二，因为波尔经的这个记诵说，众因缘生法缘起，我们说它是空吗？那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假名到底是针对缘起来说呢，或者是针对空来说啊？这学者们之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先讲结论了哈。现在学界有的依据月称的范文本认为说，这个假名主要是指空，空只不过是假名而已。那么如果能够正确了解空的话，当下就是中道，不需要说空是一边，那有又是一边，不落两边才有中道。就是如果有的学者依据范文的解释了哈，就是说缘起，我们说它就是空，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就是缘起法啊。那这个空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空可以去执取，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的。如果我们正确的了解空啊，可以去除我执法执，当下就是中道，空是中道。所以空又是缘起啊，也是假名，也是中道啊。那不过，从导师的解释哈，其实这个假名不但只是空啊，它也可以来指缘起啊。啊，有关这详细的论证，常识法师在福言会讯哈，有一连串的解说啊，在最近几期53期开始。对梵语的学习正好对这个记诵有很多的解说啊。常识法师的结论，等一下或许可以请他补充啦，就是这个假名可以用来说明是空，用来说明缘起，应该都是可行的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啊。导师这里就提到，假名可以约空性来讲啊。再来二，假名也可以约缘起来说。好，刮胡三，中论特别使用受假，在谈假名的时候特别使用受假这个地方。那下面是论证了，就是阿拉伯数字二，受假这个术语是从独子不息而来。导师引用了两部论，一个是独子部的三法度论，引文的第一行受施舍啊，受施舍就是受假。还有引的第二部论，在第八页，三迷底部论啊，这是正量部的一部论书。正量部是由独子部所分化出来的啊，所以都跟独子部有密切的关联。 三谛底部论其中有三种人啊，一说人，那个一说人相当于就是受假啊。详细的论证大家请自行参照啊，必要的话需要回去找原点前后文再对照看啊。好，那我们看第五，中论以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称啊。那因为同样是谈假，这各个部派有的认为有些法应该是实有啊，怎么可以说是假啊，因此导师就分别叙述括弧一部派对实有假有的看法。这里又分两项啊，第一个说法的方式啊，这如前面提到的方便假或教授假，就是一切说缘起啦，说空啦，这个都是一种方便施设，这是说法的方式。那所说的内容呢啊，就运处界啦等等，这是佛所说的运处界。学派之间有人认为运处界都是实，俱舍论呢以为运是假而处界是实，经部认为界是实有啊，运处是假，就学派之间各有不同。详细的可以参考俱舍论卷一啊，戒品。那么大众部也有人认为有一些是假，但是对于是不是有立实法为所依，传说没有明确的记录。好，所以我们看所说的内容括弧一啊，这是从运处界来说，都有部派认为其中有一部分是实有的。那我们再看括弧二，第九页括弧二，所以确有部三世实有跟经部的现在实有过位无。从三世来讲，时间观哈，所以确有部认为这个法体啊，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的。经部不一样哦，他认为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来，只有现在，所以他主张现在有。他的理论就不一样，就是由种子生现行啊，因此就是法体跟时间的关系，以三世来说就有三家不同的讲法，有部认为三世时有，经部认为现在有过未无。如果龙树菩萨呢，他是主张现在的还是三世有？龙树他主张三世有，但是是三世幻有，如幻有啊。好，我们再看刮胡三，所以确部与独子部对假名有的见解啊，这个是主要是由五蕴和合的我不特杰罗，有部认为这样和合的我是假有，但是独子部呢，他认为五蕴跟我是非一非异啊，他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不可说我。佛教的部派绝大部分都跟阿含经说的无我是相合的，只有这个独子部啊，他又立一个不可说我啊，所以有人会觉得你佛教的特色应该是无我啊，你怎么跑出来一个不可说我啊？有人就批评他是复活外道。但是他跟外道所讲的犯我啊、使我又有点不太一样啊。好啊，看刮胡四啊，假名在般若经开始，他是讲一切都是假名。那么独子部他所说的假，主要是受假啊，不依不异的不可说我啊。中论所说的假名，他是变通一切缘起啊。好，括弧五，龙树以受假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啊。我们直接看科判，这个我刚刚说过，中论的这个受假主要来源有两个，这个术语一个跟独子部的受假有关，第二个就是两万两千颂的中本般若啊。 好，最后第十页，为什么中论不取名甲也不取法甲却取兽甲呢？因为取名甲的话怕人家误会了，以为一切都是只有名字而已，因果业报啊，名字而已，这个怕人家落入这断灭。那龙树为什么不取法甲呢？因为这个法有部啊，他认为印度界是实有的，又怕人家落入实有，又怕人家落入断灭，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取因缘众缘和合的这个复合物，以这取这个意义，那这个就有因缘的意思咯，众缘和合而起，跟缘起的意义就比较相合，所以特别取兽甲来说明一切法有。好，比较麻烦的就是甲名了，这终于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空性，第二个缘起讲完的，甲名讲完了，接着空性跟中道。那空性在常识法师那边有提到空，它有十八空啊，那还有后面的四种空等等，那最强调的主要是自性空。那小品般若的自性空是讲涅槃的生物嘛，对不对？但是到中品般若的，它慢慢这个无自性空又慢慢盛行起来，所以空有双关义，一个是表示虚妄不实的，这个不要想太多啦，都是空幻的啦，这是讲如幻不实的。但是呢，另外一个空是空掉贪嗔痴，它就是讲涅槃，讲如实相，如法性实际。所以空的双关义，一个是虚妄不实的，一个是证悟的，涅槃的境界。那波尔经它一开始是涅槃生义，慢慢又趋向不就是无自性了。中论的时候它就完全几乎了都是采取无自性。就是讲空都是讲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从这边来切入。好，那在第十一页有提到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对立与贯通，这个在 A12 就是开仁法师所早上所讲的11、12，就是说声闻佛法他们实现涅槃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或者是教法，主要是从无常生灭来下手。那么到大圣呢，有的批评说你这个生灭啊只不过是相似般若，用这种无常观啊只是相似般若。相似般若什么意思？不是真实的般若啊。所以就有一些修行方法的对立啦，也的重涅槃啊等等。那么前面有说过嘛，导师认为这样子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对立是佛教的不幸。那怎么解决呢？还好龙树菩萨出来贯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节的原因啦。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一。在上一章有提到尺土跟彼土，尺土主要是传统佛教代表声闻佛法的啦，它是讲无常生灭缘起啊。那彼土就是大圣以文殊法门为主的，就是着重涅槃不生不灭，强调无生涅槃那在方法上，一个生灭一个不生不灭嘛，好像是对立的不过龙树菩萨在中论还有大智论他做一个会通生灭与不生不灭只是说有广略， 说有广有略啦，我们讲生灭其实也不应该执着于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啊、不要落入常见，不要落入断见、啊、所以非常非灭嘛、啊、实相是非常非灭的。那龙树菩萨怎么贯通呢、啊、我们看瓜虎二，他就找到其实阿含经本身啊就有一个叙述，我们看瓜虎二的阿拉伯数字二，释迦佛在阿含经中依中道说法，也是依缘起而说。那谈到缘起，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这个就是流转门啊，就讲急，急就生起嘛、哦，有无明而行，最后乃至生老死。可是呢还有讲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个就是还灭门。好，无明灭则行灭，生灭则老死灭。诶，所以缘起很多部派只着重在因缘而生起，忽略了因缘还有提到灭的这一段。好，事实上诶导师注意到从阿含经本身啊缘起它就贯通两边了，这是一个。那么以般若经来讲，这个空也有双关义嘛、哦、一个是虚妄不实的，一个是涅槃啊实际啊、哦、所体证的境界、哦、所以缘起它通两边，空也是有双关义、哦、那么龙树菩萨就发现到诶缘起它有通两边、哦、有持有故彼有，持灭故彼灭，空诶也有通世俗不如幻不实的、哦、也有通这个圣意涅槃。那缘起跟空都有这通两边的意义，为什么两个不能把它结合起来呢？因此龙树菩萨怎么结合呢？透过无自性。好，所以我这个表为什么缘起跟空啊，下面有一个无自性，就是龙树菩萨把这利用无自性把缘起我们说它是空。好，底下就是要解释这个这一段的意义、哦、那在第十二页先引证，就引经证了、哦、缘起为什么是空，我们这里有中论还有大智论，我们直接看大智论。大智论已在说从因缘合而生，是法无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就是空。那我们先解释什么是自性，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呢？请看下面二释义的地方。自性梵文 svabhava， svabhava 是自啊， bhava 是有，就自有。所以自性的定义、哦、一定要先记起来，要不然无自性无自性 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自性一般来说有三个特色，自性就是自有，就是他自己就有了，不带其他因缘，既然是靠自己而有，他就是独存性独一。好，他第一个特性是独一性。第二个，既然是独一不带其他因缘，所以它有恒常不变性。因为如果你依在其他的因缘，其他因缘一变化你也跟着变化，就会有生灭、哦、所以一常，再来就是有主宰性了，有实在性、哦、就是实在独一恒常。但是我们看看因缘法，因缘法是众因缘假合而成嘛，所以它不是独一。既然是因缘合合，它就有生有灭有无，所以它不是恒常性、哦、它也没有主宰性，所以缘起它没有独存性，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主宰性，我们称它为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空、哦、是这样子贯通起来的啦。好，我们再来看 13页，括号2，阿含经的空，它有包含涅槃空跟诸行空。就阿含经谈空，它已经有提到贪嗔痴永尽，这个也是空啊，这个叫涅槃空。还有诸行空，行是有为法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这样的诸行空是无我无我所的。所以诸行有为，涅槃一般来说无为，这是一般传统佛教的看法。空它就有包含有为也是空，涅槃这样子烦恼永尽也可以成为空。那么我们再看二，般若经的空，它有虚妄事的事相及甚深法性的双观义。所以阿含经的空也是包含两边，那般若经的空也是有双观义。所以龙树菩萨他看得很深远啊，站在大圣的立场来觉发阿含的深意。这种觉发阿含的深意跟这个一般部派佛教的同样在解释阿含看法就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看第14页，空无所有，一方面可以表示甚深法性，空无所有它也可以表示虚妄事相。这个在前面的法师已经都提过了。因此透过无自性，透过龙树菩萨看空，有阿含，有诸行空、涅槃空，还有大圣的空，一方面讲虚妄不实，二方面又讲证悟的法性，都具备有这类似的特性。透过缘起没有独尊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主宰性，缘起就是空。那我们从这个表来看，缘起跟中道，这个是阿含经常说的啦，对不对？叫不依不异，不长不断，那就是中道嘛。中道之后，刚圆坡法师有说，后面有一个俗数法，此有故彼有，那是什么？是缘起耶。所以阿含经所说的中道，其实就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的这些缘起中道。那么空跟假名是般若经常说的啦，有18空啦，还有三假啦等等，是般若经常说的嘛。所以本来阿含跟般若，声闻跟大圣是严重的对立，但是透过龙树菩萨说缘起无自性即是空，把它贯穿起来以后，那就成为贯通阿含跟大圣般若。所以缘起就是空，也是假名，也是中道。好，那下面这个就是再补充说明。好，第15页中的二，中论彻底否定自性有，因为他是讲无自性，对部派的一些自性实有加以破斥，主张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注意，这里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缘起无自性，大家特别把握这一点。那如果不是空，那代表实有嘛？实有的话就独存性啊，恒常不变性。那本来如果你是坏人，有这个坏人的实在性，那怎么改呢？永远改不了了。好在它是缘起性了，没有一个恒常不变性。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啊，内证思维啊，那就可以去恶向善。好，在第16页再来说明缘起与涅槃。前面说过，这缘起有的部派认为是有为 哦，像说一切有部认为缘起缘生、哦、一个这个两个都是有为法，只不过一个缘起强调因、哦、缘生强调果，但是大众部系也认为缘起是无为法、哦、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诶，这个法则常在，就把它看成是无为法。那前面有说过龙树菩萨他比较赞同有部的、哦、把缘起比较看成是有为、哦、但是虽然是这样啦，但是龙树菩萨的有为无为、哦、还很特殊，就是不离有为而单独有无为、啊哦、所以 他不会认为说、哦、这个要这去除有为、哦、那另外去找一个无为，不是、哦、这个有为无为只不过是缘起相待而已啦、哦、由于这样的相待，连无为涅槃它就没有实在性，所以涅槃如幻如化嘛。如果有一个法胜过涅槃，佛也说它是如幻如化、哦、它不能别离有为而另外独有。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看法、哦、跟有部啦跟其他还是有一些不同、嗯、好，这里主要就是因为大圣对于无为的有为无为的看法、哦、他是知道有为的实相、当下就是无为、不离有为而另外别离无为。好，那这里提到缘起及涅槃，我们看瓜五二、哦、阿含经里面有一段话在描述缘起、哦、说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样的缘起呢法住法界。那我们看瓜虎三，大圣经中、哦、真如有种种译名，有真如法界，又一个法界，虽然还有很多译名，我们先注意这个法界。大圣经的这里的法界是形容涅槃，形容涅槃、哦、是涅槃的别名。而法蕴竺论所引的阿含经这里的法界是形容缘起，所以同样是法界，有的形容缘起，有的形容涅槃、哦、龙树菩萨就把它贯通起来，其实缘起即涅槃，当然不只是从这个名词啦、哦、它是从那里面的深奥义来深入理解、嗯、好，我们看17页、哦、龙树菩萨以无自性空来破斥部派的自性有，因为很多部派他都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嘛、哦、而且认为假必依实。我们看17页的倒数第三行，所以切有系或者独子系等等，他们认为法体都是实有的、哦、那只不过依作用来说有或说无，说生说灭、哦、他认为法体过去本来就有，现在有，未来也是实有，都不增不减。因此18页、哦、第一行，他们认为一一的有为法本来就是如此，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哦、过去还是这样，所以说三世实有法性恒住，就在法体来说、啊、始终是没有增减没有变异、哦、佛说因缘生不是从法体本身来说有生灭哦，好，这个有部的说法了哈。他们认为佛虽然讲因缘生，不是从法的自体来说有生灭，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时候作用，从作用来说有现起的生，有灭失的灭，而说有说无。 因此他们主张有为法它是有自性，无为法也是实有自性。那大众部系也有一些文来说明也是各住自性的。那龙树菩萨他一以贯之啦，只要有自性的，有独一的啦，恒常不变啦，主宰的，一律破斥。好，虽然是这样的破斥，在六导师很有意思，他发现到世间的理论有时候是彼此不同，但是又有一些相似的意见。老师这里提出了几个。空性与自性有，先引大尊的卷32的文。提到诸法如，这如就是真如了，如法性实际的如，有两种。一种各个相，地间相、水湿相等等。第二个实相呢，是空相，一切法的实相。那套用后面的语词来讲了，这里的如它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地水火风各有自相，这个是世俗的。第二个自相空相，这是圣意的，就是圣者体悟到的真实。我们先看一下角注81，刮胡一，自性有两种，一个是世间中地间性，另外是圣人所知道的如法性实际。第一类的自性，地间性、水湿性，这是从世俗一般人来说了，但是从中观的甚深义来看，它是不可得的，是要破斥的，这是第一类的自性，是要破除的。那第二类的自性是圣人所证知的真如法性实际，本来如此也可以称为自性。好，下面反出题的地方，这两类自性，第一个世俗自性是世间的众生以为是自性有，这其实应该破斥的。那圣意自性，那圣人所证知的当然没问题。好，那另外还有引，有下如、中如、上如啊。下如就知道各个法，它有体、有法、有因、缘、果等等，就各个法各有各个的特性。那中如呢，不管你有什么特性，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老少，最后都终归无常。好。地水火风啊什么，最后都终归无常，这个叫中如。还有一个上如，它就非生非灭灭诸观法，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它就是上如了。所以同样如它有层次的不同啊。好，那导师就注意到在第19页有一个类似处，所以就有部认为法体恒住自性，就是三世都是如此，一作用才有生灭。那龙树论呢，虽然中论很少提到圣意自性，不过大智论它是两边都有提。他说空是圣意自性，就圣者体悟的如法性实际，这个是圣意自性，是不生不灭涅槃的生物的体证。不过依因缘力而有生灭，就是这样字面上的讲法，圣者所体悟的圣意自性也是不生不灭所以就有部认为三世实有也是不生不灭那么依作用而有生有灭 那以龙树论来说，依因缘力而说有生有无啊，是有点类似的哈。但是呢，其实是根本不同。如二十页，因为说一切有部所说的自性，在龙树菩萨来看，这是应该破斥的，因为他执着啊，依法是独一啊，恒准啊，常住不变啊，哦，那那么所执着依法的自性是自有而有无限的差别。那法的自性是自有又独存，那怎么依作用来说有变异呢？哦，体用应该不应该分开啊，哦，你怎么离体来说用呢？这怎么可以？所以虽然说说法有一些类似，但是还是有根本的不同。依龙树论来说，缘起即空性，这样的圣意自性也好，空性也好，它是超越数量，它是超越的啦，不依不异，它是超越空间嘛，不来不去就超越运动啊，又不长不断，超越时间。而且空无自性它是不离诸法，所以它不是别别的存在。好，最后小结，从三世来说，有部是三世时有，经部呢现在有过未无，而龙树菩萨他不是只有讲现在，他也有讲过去未来，但是虽然讲三世的本身比较跟有部相合，他不是只有讲现在，但是跟有部一个截然不同的，有部是讲三世时有，但是龙树是如幻有。好，在瓜五二前面说到，这中论的受假跟独子部的不可说有密切的关联啊，还有来自波尔经三甲里面的受假。那独子部所说的内容，我们看一下瓜五二啊，这里有三行。三堂是 各自代表不同的意思。龙树论呢，缘起无自性的有，不但一切法有，我也是有。但是不管是我或法，都是讲如幻的。各位注意我跟法这两个内容。好，所以就不呢认为法是有，而普特杰罗啊，普特杰罗就是我啦，众生啦，啊，是假有，就是我空法有的意思。独子部呢说法是自性有，而我不可说我也是有，所以我们从我跟法这一点来看，啊，龙树菩萨认为两个都是有，对不对？那比较接近有部还是独子部？独子部啦，因为独子部认为我跟法都是有嘛，哦，有部认为我是空啊，这一点是不一样。就单独从我跟法是有无来说啊，有部他我空法有嘛，那龙树菩萨认为说法啊是缘起的有。啊，我也是缘起有啊。从我跟法有无来说，比较接近独子部，但是文解跟独子部一样吗？不一样啊。龙树菩萨他说的我法是如幻有啊，那独子部他是自性有啊，他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导师他这里就举一些类似的，但是又不同的。然后再特别点出来，为什么点出来？因为有类似的地方，有人不小心啊，就会落入别中的想法去了， 所以有类似的但是又根本的不同，把它点出来。好，在21页，针对于有部的虚空无为，有部对于空它分成两个说法，一个就是六界里面的空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室，就是空隙啦，我们的器官里面有一些空隙，组织跟组织之间有一些空隙，或者一个墙啊打个洞啊，它就有空隙，这个是有为法，你把它堵起来的时候这空就没有了，一打洞它又有，有生灭有无，这是有为法。但是它又别立一个虚空无为，这三种无为法之一，这则灭无为是涅槃，非则灭无为，还有一个虚空无为。这个虚空无为它的特性是什么呢？21页，第一个它是无为法，就引文了，虚空它是无为，最后它是无为。再来它 一切处它都不会障碍，就是这个虚空可以作为物质存在与活动的依据的依处。那么中论他讲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导师说这个除了般若经的虚空喻之外，应该也有受到虚空无为的启发，就是说一切的设法依着虚空无为可以活动。那么这龙树说菩萨所说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我们看22页第三行，虚空无为不但是设法的依处，而且是无碍的，所以有设法活动的可能。用这个来譬喻空性，不但一切法不离于空性，正因为空无自性，所以一切依缘起才成为可能。所以中论的特意以有空意而一切得成，虚空无为有启发性。好，第七，为引导众生故，以世俗假名说空。虽然说空可以破除我执啊法执，但是这个空不能够执着。好，下面都是引证了，足23页，中论也记诵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如果在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这是一大宝积经所说的。好，括弧三，空相应是第一相应，虽然是第一相应，但是也不应该执着空相语言。下面都是引证了哈，如大智人一再的说，一，它是为了断爱结，结是烦恼的别名，为了断爱结，断除邪见来说空。好，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三，譬如说这里很吵，那吵翻天的，有人说不要讲话。但是你讲的这是不是话？也是话啊，这里就用这个来譬喻了。三，如执事比丘高声举手唱言，大家安静，其实这是以声遮声了。那他讲不要讲话极静，这个是为了让吵杂的声音极静下来，但是我们不要去反驳他啦。你自己也讲话啊，那是永远没完没了了。所以空也是一样，空它是为了破除一切的执着，不要再去对这个空取着。所以最后第五，当取说的意义，不要去着语言。好，括弧四，般若经是众行，中论 前面有说过嘛，它虽然是中经论，但是它每一品都有观啊，观是地品啊，观邪见品啊，它其实也是重在观行，而不是在纯粹的理论啊。有一次我在见印顺导师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居士，他跟导师说：“哦，中论啊，实在很善巧，他是破这个破那个啊，实在是太棒了。”导师说：“你都破这个破那个，你自己的这种妄见没有破，有什么用呢？”哦、所以中论破不是在破别人啊，主要是在破自己的那种执着。好，再来我们看中道24页。中道这里的副标题有中论跟中观，我们看一下31页角注143，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中观经论，中观与中论。我们大略看一下，中观与中论同是以中道为对象，我们用观察的方法来观察中道，那就是中观；用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那就是中论。所以中观也好，中论也好，它都是为了发现中道。那无论是观察的中观或者论证的中论，都是不能离开中道真理，不能凭自己的情见来观察来论证。因此观察与论证的法则，那是中道的最高真理，这样的最高真理是本有的法性，是必然的法住，是普遍的法界。所以我们依据的真理它是要普遍性，好，不是说只适用一个不适用其他，它是需要具备有普遍性、必然性、本然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中论，你自己不要走偏了，这里因为你论的已经不是中道了，那就论了半天就不是中论了。我们中观修行也是要合乎中道，要不然观了半天就落入两边去了。好，那我们再看24页，以无自性贯通阿含的缘起中道与般若经的空性假名，这个就是我们白板上所说的缘起中道，是阿含经就说了嘛。般若经它有种种空啊，还有三假啊等等，那么龙树菩萨透过缘起是无自性，没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主宰性来说啊，它就是空啊，贯通起来。好，那么现在看中道25页括弧一啊，安静的中道，它包含行为跟知见，那不落两边，不落偏执。先从行为的中道来说，这里有举两个，一个离苦乐两边的中道，不要过度的贪欲，也不要过度的苦行。但是不是说我刚刚好不苦不乐，这个导师有特别解释啦，就是说中道如果落入情意的话，那都不是真正的中道。真的中道它不是这边加这边呢、除以二正好在中间，它是要智慧的抉择，利用智慧的抉择，那才是真正的中道，不是只靠情感不苦不乐而已。另外在经还有提到调琴呢、调琴太紧了会断、太松了它声音又呱呱的、那么我们精进也是如此、不要过度的散乱调举，也 不要过度的懈怠昏沉，这是行的中道。另外有知见的中道，知见的中道就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不来不去，这些知见的中道。好，我们看刮胡二第三行，正确而恰当的中道，不是折中，也不是模棱两可，这个态度含糊，不是，更不是两极端的调和。中道是什么？出离种种执见，熄灭一切戏论。那必须靠智慧了。好，刮胡二，般若的假名空性，虽然般若经比较强调空性假名，但是依导师说，他其实还是针对缘起中道说，是要充分阐明缘起中道的。那我们在27页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怎么看呢？左右，左边是缘起，对不对？右边，最右边是中道，这是阿含经所说的缘起中道。那上下呢？上下空假名，这是般若经所说的嘛，对不对？那本来阿含跟大乘的般若，有的人不太了解，造成声闻跟大乘的对立。龙树菩萨很善巧的，中间有一个无自性，就缘起无自性即是空，把它贯通起来。那我们边对照导师的说明，26页，缘起为什么是中道？缘起法为什么是中？导师说，缘起是无自性的，所以但有假名，只不过是假名有。缘起是无自性的，所以即是空，缘起无自性，所以是空。空无自性，它是假名的缘起。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其实它只不过在说缘起是非独存性、非独一性、恒常不变性、主宰性而已，它其实还是在讲缘起的。那我们透过缘起可以远离种种的邪执，八部缘起嘛，有时空动，不管法体的现起啊，消灭啦，或者依意空间的，或者时间的长短，或者来去种种，这些都可以破除，空寂。那中道是离两边，我们继续看哈，刮胡三下面两行，一中道，中道是八部的缘起假名。能成立世俗地中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我们看哦，中道从右边看过来哦，中道从右边看过来，有两句话，一个自性空，一个假名有，它不落入空啊，也不落入有，不会偏于空，不会偏于有啊，它是中道。那么这个空呢，在中观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空跟有，圣意毕竟空，世俗是缘起假名有，所以空只不过是自性空了，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因果业报这些世俗还是以缘起而假名有，那这样的话就是二谛嘛，圣意谛毕竟空，世俗谛假名有，那这正确的把握，那才是中道。好，所以这里导师有两行说，一中道，八部的缘起就八部中道了啊。假名能够成立世俗地，这是世俗缘起假名有，一中道缘起的八部不落诸见，可以契入生意的如实意。 好，底下从二谛说中道，标楷体，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世俗谛，二第一谛。这里的世俗谛，如果从梵文来说，比较着重在言语的施舍了。这个是下面的，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我们先这样讲，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个世俗谛，二第一谛。世俗谛，谛的意思就是真实。那世俗谛我们可以说，导师在中观经论提到，那是世间共许的真实，大家共许。那圣义谛是什么呢？就是圣者共同体证的真实。好，那佛已经体悟了圣义谛，可是世间的一般的众生不了解，怎么办呢？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这个俗谛从梵文来看，它比较着重在世间的言语施舍了，就是从世间众生共许的认识言语来说明，什么是第一，第一义就最高的真实。如果不能够体悟最高的真实，那就不能够证得涅槃。佛为众生说法，那不能不安立二谛，如果没有相对的二，那一切就无法解说。因为一下子要说这个圣义，这诸法实相，它又是心行处灭因语道断的，那一般众生不了解嘛，对不对？所以必须用大家共同施舍的了解的言语啦，种种再来慢慢指引。好，再来28页，刮胡二，第一谛。世间的名相虚妄分别是不能够表达的，这个在 B28 B 的28、这里就是讲到第一无有相，括弧一哈，无有相，无有分别，无有言说，言就是名了，名相分别，第一谛它是离名相分别的。所以这些圣义谛如何如何，那还是需要以众生共许的世俗谛来方便解说。好，括弧三，依缘起而离边见，正确体见真实义，即是中道。我们看倒数第四行，《般若经》说一切法是假名有，通达自性空，那就是二谛说。通达自性空，这是圣义毕竟空了，但是世俗因苦缘起还是假名有啊，那就是二谛说。那中论呢，依缘起立论，缘起法即空性，体悟缘起即空，那证悟第一义来显第一义。那缘起即假名，就是缘起假名有，那这名世俗谛，这也是二谛。这样的即有，假有即性空，性空不爱假有，就是缘起离两边的中道。好，29页，中论与中观。因为佛要说法不得不用世俗谛圣义谛嘛，就有二了，对不对？但是这种二是方便施舍了，这种世俗名言是二，没有决定性。因此我们要体悟圣义的不二，那就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因此这里就说 刮胡一第三行，世俗的名言是二，没有决定性。而名义内在的相对性，在适应众生随时随地流行中，有时候会引起不同的理解。刮胡二，一第一义，空无生等，这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并不等于第一义。如空，它是以离诸见为用，如果执着空，那就不是中道了。所以提醒我们，这空不要执着，空亦复空，空也不可得。好，卦五三，在缘起即空的观行中，应该随时善巧把握中道。底下引论正成，一二都是善说中道，那就是中论了。三跟四，它是中道行，也就是中观。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般若离二边说中道，有一个说字，对不对？虽空，但是不要执着空，来说罪福。虽说罪福，也不要生常的邪见。对空也是无碍。第二，菩萨住二地为众生说法，这里是说吗？不只是说空，也不只是说有。对爱着的众生说空，对取向着空的众生来说缘起假名有，这样有无两边都不染着。所以说法它是怎么样善巧了。那行呢，三有相是一边，无相是一边，离二边行中道，这个是观行。第四，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实相，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二边行中道，离两边行中道。这是引文。下面释义就分两组了。刮胡一，那是善说中道，不要取着，那就是中论。依中道而行，不漏两边，那就是中观。好，刮胡四，解说中道之理论与实践。原理方法是有准则，不过还是世俗啦，能不能善巧适中，那必须运用之妙，存入一心。那我们要特别注意佛法的实践性，不只是在那边论啊，论半天啊，更是中观啊，要实践修行。好，最后如幻即空即假的缘起，这个可以搭配长持法师那边的 B28、法空如幻，就是第三章第九节。不过早上有点开快车了，我们这里也稍微可以补充一下。好，31页，般若经与中论以如幻等来譬喻一切法空。波尔经说如幻等十种譬喻，中论依波尔经说幻化等譬喻，是为了表示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在波尔经要提到幻化，幻就是魔术了，化是神通的变化。我们一般讲幻化的幻化，这个还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么比如说养眼，远远看到好像有水，那鹿啊跑过去口渴要喝水，结果发现到没有水，那是本来就没有水了，不是说本来有变成没有，用这个来描述这个法性自耳，本来就是它的真相就是这样子。那大智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了，他说有的人不了解，就是远远像一般的凡夫啊，看看远远有一个人好像 就是他就妄想纷飞啦、哦、我们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什么，是远看一朵花，近看像苦瓜、哦、那大尊他就形容 啊有的人看到远远是美女，一近一看啊，原来啊，远看一朵花，近看满面全桃花。龙师傅的意思就是说，你远离实相、哦、太远了，离实相很远了，看不清楚了。你要近实相，就是亲近、哦、确定了以后啊，原来它如实相是怎样就是怎样、哦、那么在有那个空谷回音呢、啊哦、这个也都是在表示的诸法空，但是它如幻或者是如扬焰啊，如回响，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跟那个龟毛兔角不一样。兔角是完全没有了啊、哦，或者说里面有提到，就是有的如石女儿啊，这、哦、无法生育小孩，无法生小孩的女性。但当然更没有小孩啊，哦、这种你不能再讨论说这个小孩是男的女的，这个是都没有的。但是如幻或者是回响，它是六根对六情啊，它是可见可闻，跟完全都没有是不一样的。哦、例如空谷回音啊，你对他大声喊你好优秀，他回音是什么？你好优秀，你好优秀，你好优秀。诶，不止一次哦，诶，有时候会很多次啊，对不对？他不会回音变成你是傻瓜，不会啊。所以他这个在一方面描述他的回响不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喊、哦、是譬喻虚妄不实，但是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你如是因他就如是果、哦、你是出这样的声响他就这样的回应、哦、如响是应声、哦、所以这如幻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这个两个意思，一方面譬喻毕竟空，二方面譬喻如幻有假名有、哦、那我们来看这个，由于这样的幻化有的人不了解啊，不空论者他说哦，那你魔术师、哦、变化出来的东西是假的，但是魔术师你是真的啊，有个能幻化的人啊、哦、有人会这样理解。我们看二的刮胡一、哦、这种就是没有了解佛说譬喻的本意啦、啊哦、幻化式的变化出来的东西觉得它不实是空，但是呢他却执着了幻化者是不空实有。但是中论与波尔经不是这样，他说幻化是跟幻化者都是空。好，下面中论这个偈颂很重要，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世尊你可以写个 A， 好，世尊有一个神通，他可以变一个化人，这个化人你可以写个 B。 那世尊很厉害哦，他变化出来这个人哦，还可以再变化另外一个再变化人，好，复变化做人，你可以写个 C。 A 是世尊， B 是初化人， C 是再化再变化的人。那么初变化人这个就是 B 咯，在形容什么？作者变化人所作，这是息，在变化人他是作业。那我们这整个在形容什么呢？业它是变化人在所造的，这样的业是真实的吗？业是所造的，业是不真实。那作者呢是真实的吗？也不真实，因为是世尊所化的、哦、用这个很善巧来譬喻作者跟作业全部都是无自性、哦、那 烦恼啊、业啦、啊、作者果报，都是要这样理解，如梦幻泡影、哦、如焰亦如响。好，瓜虎山大尊对幻化等譬喻的解说，第一行、哦、一切法如幻化等、哦、下面这两句话很重要、哦、不只是在譬喻空不实，也是譬喻世俗有，跟的龟毛兔脚什么都没有是不同的，是有意义的、哦、那因此这个会举幻化，这个一般众生都容易了解，那举这个一方面来描述生意毕竟空，二方面描述世俗如幻假名有、哦、以意解空来譬喻、哦、原来法我们是要这样了解，它是虚妄不实，但是又因缘假名有、哦、好，再来33页，一切法如幻如化与不如幻如化，因为经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看引文哈，33页第二段的引文第二行，若心发意菩萨听闻一切法毕竟空乃至涅槃亦如化，他会很害怕哦，诶，我就是想要证涅槃啊，你竟然说涅槃是如化，那我修半天要做什么呢？好、哦、啊，因为了心发意的菩萨，他会有这种恐惧，因此方便分别说，生灭者他是有为啊、哦，会有生灭，是如幻如化，不生不灭，像涅槃，他就不如化啊、哦。生灭法如化，不生灭是不如化，就是涅槃。大圣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个是方便说，是为心学菩萨说。那真意是什么？究竟说是什么呢？就是瓜虎二，一切法如幻如化，连涅槃也是要如幻如化、哦、那才是究竟意。好，第四，心学他就把有为跟无为、哦、看成是决然不同的法，因此他要厌离生死，另外心向涅槃、哦、但是大圣不一样啊、这不理有为来施舍无为、啊、如此的了解有为的真相，当下就是无为、啊、因此从这里来说，生死即涅槃、啊、或者世间即涅槃，烦恼即菩提，都是从这个性空的意义来说、啊、好，瓜虎二34页，般若中观的究竟说、哦、有为跟无为不是截然两个不同的法、哦、它是不离有为，另外去别求无为、哦、因此大尊卷59这里说，有为的善法是一般菩萨所应该修行的，而无为法的涅槃是我们要依止、哦、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有善法无为法，另外呢就无忌法跟不善法、啊、无忌就非善非恶，那不善法我们要舍离、啊、无忌法因为它不会感这个易收果、啊、所以这里都不说。那这样的分别就是行有为的善法，依止无为法，这个是心发意菩萨所学。那么如果得般若波罗蜜方便力、啊、与无生法忍相应，诶，那就不一样了哦。不爱行法，行法是有为的善法，他就不会去贪爱，行还是行呢、啊哦、他认为应该做的，但是他不会起爱着。而不憎恨舍法、哦、对于烦恼啦、啊、不善啦、啊、无忌啊，初学他是要舍离， 要厌离，但是无生法忍菩萨他如实了解、哦、你的性质是不善的，他不会特别起真爱、哦、不会去贪染， 也不会起憎恨，他不憎舍法，不离有为法而有无为法，是故不依止涅槃。本来无为法是一般人向往追求的目标，想要依止它。因此佛为引导众生依二谛说法，说此说彼，说生死涅槃有为无为缘起空性，这是方便施舍了。但其实呢、哦、就真意是什么？即有为就是无为，这里的即就是不离啊、哦、不能离开有为，另外施舍无为、哦、不能离开生死，另外去证得涅槃、哦、即缘起为空性。中论所说指此无自性的如幻缘起，即是空性，即是假名，这才是般若法门的究竟说。那这个行法舍离跟那个依止，我们可以看角注153的刮52、啊、一切法基本上可以分成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又有善法不善法无记法、啊、有为善法是行处，但是证得无生法以上菩萨他不会特别去贪爱这个善法。那对于不善法应舍离、哦、证得无生法菩萨他对于不善法无记法他也不憎恨、哦、无为法对一般人来说是依止处，他究竟说、哦、他这个无为涅槃，他不离有为，另外去施舍有、哦、因此不依止涅槃。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哦、刚刚好，好，就讲到这里，好，谢谢。